大家好，欢迎参加西部正宏达谈谈 Entrapy 新机模型。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持人可直接发言。
本次电话会议服务于西部证券研究所客户，不构成投资建议。相关人员应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西部证券不应使用本次内容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司观点。本次会议内容不涉及国家保密信息、内幕信息、未公开重大信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不得涉及可能引发不当炒作或股价异常波动的敏感信息，不得涉及影响社会或资本市场稳定的言论。未经西部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大家早上好，我是西部证券副所长、科技行业首席分析师郑宏达。那今天早晨呢，我们来解读一下 Anthropic 最新发的两个模型。它应该是前天晚上发的啊，这个但是昨天早上讲呢就来不及了，所以呢就打算是今天早上来讲。它发了两个模型，一个呢叫 Fable 5，另外一个呢叫 Mesas 5。哎，它为什么是5呢？就是因为这是它的第五代的模型啊，对吧？它的 Opus 的模型呢是它的第四代，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Opus 的命名呢是从 4.1、4.2、4.3 一直到 4.8， 对吧？那这是呢他发的第五代的模型，第五代的模型啊，他第五代的模型呢都是以 Mesas 这个大模型为基础，以后再不断的迭代。然后呢他发了两个模型啊，两个命名，一个叫 Fable 5，一个叫 Mesas 5。但这两个虽然是不同的命名，但是呢它是在同一个这个统一的机模型训练出来的啊，它统一的机模型。只不过呢 Mesas 5呢是在某些这个 Anthropic 认为是在一些部分的高风险领域它放宽了限制之后的版本。所以它这次呢普通民众是接触不到 Mesas 5的。那 Mesas 5呢还是依然是加入啊，它有一个项目叫 Glasswing 这么一个项目，在那里面的用户才能用。那当然都是一些比较大型企业，每年可能要交几亿美元的这样的费用才能使用啊，它目前是这么一个安排。那我们能用到的就是普通大众能用到的就是 Fable 5，是这么一个产品啊。Fable 5呢它在某些这个高风险的领域它是被受限制的。所以说那这个发布是符合预期呢还是低预期呢超预期呢？那整体上是符合预期，整体上符合预期啊。这个但也没有超预期。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它这个模型 Anthropic 已经铺垫了好几个月了啊，就是他在二三月份的时候他就说啊，他自己这个训练出一个很厉害的模型，他明明叫 Mesas Preview 等等，他已经这个模型非常强怎么地怎么地，他已经这个铺垫了好几个月了啊，所以发出来之后呢这个基本上跟他说的是差不多的，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更强的能力是在 Mesas 5里面。那 Mesas 5呢它有没有普通这个用户又没法用到啊，所以就算很强很超预期的能力我们也测试不到也看不到，所以呢整体上就是符合预期，大家就这样是符合预期的啊。时间点呢也符合它的一个说法， Anthropic 一直说是6月中旬左右会把它新一代的旗舰的模型发出来，也差不多啊，也没有 miss 啊，所以整体上就是一个符合预期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我们现在接触不到 Mesas 5，只能看到 Fable 5啊，但是 Mesas 5和 Fable 5是差不多的，他们都是在同一。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一个都来自于同一个机模型。那 Fable 5呢 ?Fable 5呢就是它在所有的这个测试的模型能力上都达到了最先进的水平了。就是包括软件工程呀、知识工程啊、视觉啊、科研啊等等，任务越长越复杂的这个任务 Fable 5它比一些旧的模型能力就会越好啊，所以整体上 Fable 5能力是很强的啊。那它的能力它体现在哪些维度呢？首先软件工程啊，当然这是 Anthropic 看家本领啊，就是写 code 的能力啊。 他的这个技术报告里面写了啊，就是他举了就 Stripe 这个公司的能力啊，就是几个月的工程几天就干完了啊，就是比如说5000万行的代码迁移，以前呢需要一个团队做2个月，现在可能几天就干完了，那就非常快，确实非常快啊。另外呢，他也强调了就是单位成本和单位推理预算上更有竞争力啊，就是比如说他里面举个例子，他技术报告里面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做一个物理的研究吧，就是 Anthropic 这个 Fable 5这个模型呢，用1/3的 token 在36小时内就做出了 GPT 5.5 花4天的水平啊， GPT 5.5 做这个事情要花4天，那 Fable 5呢只花36小时就能做完了，而且消耗的 token 量还是只有 GPT 5.5 的1/3啊。这应该是因为每次 Anthropic 出技术报告我都看，这应该是 Anthropic 第一次在他的技术报告里面提到了token 的效率和 token 的成本。我想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 token 成本越来越大啊，所以他也开始强调这个 token 的效率和成本了。然后另外呢就是知识工作啊，这是专门给 2B 用户做到的啊，就是帮助企业来这个文档推理啊、图表理解啊、表格分析啊等等啊，这个也在这个能力也出现了提升。他也提到了视觉能力啊，就是通过视觉来玩小游戏啊，在复杂科学图表里面来抽取精确数值啊等等等等啊。整体上我们没有看到这个 Fable 5在视觉在多模态能力更强的表现，确实没有了啊。一会儿我们会总结一下他为什么会这样啊。那确实没有在视觉上有更强的表现。上下文很突出。这个他技术报告里说啊，就是 Fable 5的上下文达到了数百万 token。但是数百万这个数是几也没说啊，但是数百万那肯定不是100万嘛，对吧？那如果是100万他直接说是100万了，那他提升到了数百万的 token。就说他继续拉长了这个上下文，但至于是数是几，是2还是3，那这里没说了，但至少是继续拉长了上下文了，已经突破了100万 token 这个上限了。现在国内是100万 token 啊，就是 DeepSeek V4 做到了真实的100万 token 的这个上下文了。当然 DeepSeek 是开源的嘛，所以 DeepSeek 一开源之后，国内其他的模型公司也能跟上做到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了。科学研究啊，特别是生命科学研究，这个是 Fable 5和 MathS5 区别于其他旧的大模型公司和其他的竞争对手大模型公司拉开模型能力差距的核心啊。其实主要是两点，第一个就是这个写 code 啊，常识的复杂任务，第二个就是研究生命科学能力啊，特别是在一些蛋白质的设计啊，然后做一些这个提出新的一些 idea 啊，包括一些这个新的蛋白质的啊，就这个模型体现出很强的能力。这个 Anthropic 也说了啊，模型目前能提出很多很多的假设和方法，但是大模型缺少评估这个 idea 就这个想法假设可行还是不可行的能力是很差，目前这个能力很差啊。但人是有这个能力的，对吧？人但凡做一个工作，你做个几年，那这个工作，比如说在这工作你自己负责的工作领域里，某人提出一个什么想法和一些假设，要不要干，那人都能给出个判断来啊，对吧？可行啊不可行，根据你过去的经验，人是能做出个判断的嘛，对吧？特别是做科学研究，做了好多年的科学研究，那这个某个 idea 行和不行，你还是能做出判断。但大模型在这个能力上是比较差的，目前啊。有大模型能提出很多啊天马行空各种的假设和想法，原想法确实还挺有意义的，但让大模型判断这些想法哪个想法行哪个想法不行啊，大模型这方面能力比较差。Fable 5呢，他这次提出了一个安全架构，很有意思啊，就是他做了一个分类器，他就是把高风险的请求切走了，而不是直接把模型阉割掉啊，他是这样啊，就是他做了一个首先他是有一个大模型，对吧？那如果用户提出的一些问题涉及到比如说网络安全啊，生物化学啊，什么生物武器研究啊，蒸馏啊等等相关的请求的时候，系统呢就会自动把这个回答 切到了 OPPO 4.8 啊，当然这个大模型会告诉你啊，这个我切到了 OPPO 4.8 了啊，他会告诉你，他不会告诉你啊，他会告诉用户。这个当然 Anthropic 也说了，就是他技术报告里也说了，就是他会尽量保留 Phibon 5在绝大多数任务中的原始能力啊，就是他们自己测试发现，就是超过 95% 的 Phibon 5的绘画是不会触发回退的啊，大概只有 5% 的一个绘画，如果涉及到网络安全，生物化学武器，什么蒸馏，那这样它就会回退到，回答就会回退到 Office 4.8 啊，那这样的用户体验呢，就比干脆直接拒绝回答就好多了，对吧？就温和多了，所以它设置了这么一个安全架构，这个安全架构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对吧？这个模型呢，可以自动的回退和自动的判断用户的这些需求，总比这个直接拒绝你回答，这个就温和和这个用户体验就好多了。然后呢，就是它这个 Phibon 5和 Mesos 5的一个整体的关系呢，就是Phibon 5是面向的是通用的场景的，但是它对高风险的这个主题呢，它就会采用分类器，对吧？就高风险的问题它就拒绝回答，它就回退到 4.8 来回答。 Mesos 5和 Phibon 5呢，它是同样的底层模型，但是呢现在没有开放，它是至少目前吧，至少初期吧，要通过你要加入这个一个名字叫 Glassman 的这么一个项目，你要交钱要进去，然后才能提供。当然不是说谁交钱就可以，他还要再筛选，才筛选。目前是比较大型的企业才能用这个 Mesos 5，是这么一个状况啊。那价格呢？价格是每百万 token 大概是$50，是这么一个价格啊。这个价格挺贵的，这个价格是比 OPPO 4.8 还要贵两倍，还是要贵两倍啊。那我们自己用下来就发现，这个 token 的销量是很快的。那$50其实也不是很这个够用啊，其实挺快的，就非常快啊。而且呢 Anthropic 他也说了，就是他这个 Phibon 5呢，他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给订阅用户来用啊，就是所谓订阅用户，就是你每个月交钱嘛，对吧？你每个月交钱了，给订阅用户来用。过了大概到了6月20几号之后，订阅用户就没法用了。就只能通过 API 来用，所谓 API 就其实就是按消耗 token 来用了，所以这表明了整个大模型的商业模式一个巨大的转换啊，起码这个像全世界最顶尖的这个 Anthropic 的公司，它就以后就不做订阅了，它全都是按照 token 的消耗量来收费了，就这么一个模式啊，以后就没有订阅了，就像自来水一样，你喝了多少就付多少，就这样啊，不再订阅了。我觉得原因还是这个算力成本在越来越高，这个做一个任务消耗大量的成本，所以呢，如果大模型公司还在用订阅的话，你是用订阅的话就没法控制用户的量，对吧？他用再多的量也是每个月交这些钱，那大模型公司就受不了了，然后 Anthropic 肯定受不了了，所以他改变了这个商业模式啊，所以以后就是全都是按 token 的量来收费了，不但是有订阅这个商业模式存在。OK， 这是整体的他发的这个 Phibon 5和 Mesos 5这个能力的状况。那 Phibon 5它带来了什么呢？它展示了什么呢？就 Mesos 5这个它展示了什么呢？我就展示了几个啊，就是它不再强调高质量的回答了啊，就高质量用户回答也不强调了，而是更强调长流程的自主完成任务，就是长时间的长流程的自主完成任务，所以它可以更好的做 agent 的内核。就长流程的长时间的 agent 的自主的任务，这个 Phibon 5是更适合做这个的，所以这也展示了 Anthropic 的大模型的发展方向啊。第二个呢，就是以前的模型都是在什么写作呀、总结啊、推理啊等等啊，那现在 Phibon 5呢，就 Mesos 5呢，他们更往网络安全、生命科学、长流程任务啊等等这些方向在发展了。而且呢，它也做了个系统级的安全架构，就是这个分类器，对吧？它会评估用户的问题，是风险高的问题，它就自动回退到以前的 OPPO 4.8 这么一个模型了。所以整体上来看呢，话就是 Anthropic 这次的发的两个模型 Phibon 5和 Mesos 5呢，它是符合预期的， 这个时间是没有 miss， 时间是就是符合他所发布的6月中旬要发布的这么一个时间。Fable 5的能力呢，这个由于 Anthropic 之前已经渲染了，它已经铺垫了好几个月了啊，所以 Fable 5是符合预期的，但没有超预期。因为更强的 Mesos 5这个模型我们接触不到，它只在一个小范围的它自己的叫 Glassmoon 这个项目里面跟少数的大企业才开放，所以普通民众也接触不到，所以呢整体上是符合预期的。但是我们能在里面看到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大模型的发展方向，我们要知道 Anthropic 现在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大模型啊，它的钱是最多的，它拥有全世界最顶尖的人才。我们看到它的模型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是往长时间的自主的长流程的 agent 的任务，是往这个方向在发展的，是往网络安全、生命科学、科研，是往这个方向在发展的啊！就这个大模型能力是在这个方向、这些方向上取得了持续的进步。我们从新的模型发布可以看到，它在长时间的长时自主的任务、agent 的任务，在科学研究等等这些方向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啊！是往这个方向能力在进步的，但是在多模态能力上没有进步啊，没有进步啊。我们看到 Fable 5 Mesos 5它的能力就是比如复杂图表上摘取文字，对吧，玩个小游戏，这个在多模态能力上没有什么进步的啊。当然你可以说 Anthropic 它就没有在多模态有什么积累，它确实啊，它之前它一直在 coding 能力上很强，当然 Fable 5 和 Mesos 5在 coding 能力上继续增强了，它确实也继续增强了。但是大家别忘了，它现在是全球最顶尖的模型啊，它一点都不缺钱啊，它不缺钱，而且它也不缺人才，全世界最顶尖的人才都跑到 Anthropic 里面去了。所以如果它想做多模态的话，这个不是问题啊，这不是问题。而且就是多模态的数据量也挺多啊，就是如果它想做多模态，或者是在多模态有投入，或者能在多模态上展示成果，它能有成果出来的话，他一定也会展示出来。我觉得他内部他不可能不做多模态啊，他一定会多模态。但是从这个模型上这个展现出的能力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多模态能力是没有进步的。多模态能力其实已经好久没有进步了。不管是谷歌的模型，还是国内的模型，还是 OpenAI 的模型，你会看到多模态能力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进步了。那大模型的能力在 coding， 在生命科学，在科研，在常识复杂的这个长流程的 agent 的任务上都在出现明显的进步，就这次的模型发布我们看到明显进步，但是在多模态能力上已经没有进步了，而且这个已经很久没有进步了。当然你可以说 Anthropic 以前在多模态能力很差，它确实很差，但是别忘了它现在是最有钱的，它能力很强，它最有人才，它以前的基础就算很差，它也可以很快的弥补上来，但至少不管它内部是做还是没做，不管是内部是做了还是没有结果还是怎么样，至少从这个模型的发布上我们没有看到在多模态能力上有明显的进步，其实是没有进步的，说实话它就没进步啊，没有展示出更强的进步来。所以这就是大模型目前的性格啊。所以以后的大模型，至少从现在来看，就以后的大模型它会在科学研究，在常识的复杂的长时间的 agent 的任务上在持续在进步，但是在多模态能力上没有进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Anthropic 它在持续拉长了它的上下文，对吧？那它现在达到了数百万 token 的上下文了，当然它没有披露这个数是多少啊，那至少比100万 token 要高嘛，那这就决定了它是可以做更复杂、更长时间的长流程的 agent 的任务，是越来越好了啊，所以它带来的什么呢？带来的就是 agent 的能力会越来越强。Agent 的能力会越来越强啊，但是多模态能力没有进步，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啊。所以这就是现在从它的大模型上发布我们能看到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最近呢市场一直在关注，也在炒物理 AI。那物理 AI 就有点扯，对吧？那什么是物理 AI？ 物理 AI 这个词的重点不是物理啊，是重点是 AI 啊，对吧？物理 AI 就是让 AI 能跟物理世界，就跟现实世界来做交互。来操作现实世界的各种的，不管是机器人也好，什么什么各种功能也好，能让 AI 去操作现实世界。那你操作现实世界，你也要靠多模态的这个能力啊， 你起码要靠视觉吧，对吧？那你说没有视觉你怎么跟物理世界交互呢，对吧？当然你可以通过其他的什么触觉等等，那也可以，但是核心是视觉，对吧？核心是视觉。但现在大模型的多模态能力上都没有进步，那何谈物理 AI 呢，对吧？那大家不能老听这个黄仁勋说什么，那黄仁勋是卖卡的呀，是吧？那他当然喜欢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各种的新的发展方向，对吧？那不管什么发展方向，那大家总得需要英伟达的卡。嗯，但是我至少从全世界最顶尖的大模型公司上，我们没有看到他在多模态能力上进步，更没有看到在物理 AI 上的进展。啊，就是我大家从大模型的发展的进程会看到，至少这个大模型要在多模态能力上它有取得明显的进步之后，才有物理 AI 的进步，应该是这样的，对吧？因为你多模态能力涉及到视觉，就涉及到视觉了，那只有这个 AI 更懂视觉，它才能在现实世界做更多的交互。如果它连视觉能力都不行，它怎么再做更多的交互，对吧？所以应该是在多模态能力基础上之后再去谈物理。但现在我们没有看到大模型在多模态能力上进步，现在这样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模型它在常识复杂的 agent 能力在进步的，它是在科学研究能力上进步，它的 coding 的能力上一直在进步，所以这就是大模型现在能力啊。这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大模型公司所展现出来的大模型能力啊。我不觉得会有一个不是目前这些存量大模型能力的公司做出一个什么物理的大模型，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这个至少我是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能做出物理 AI 的能大模型的人，一定是现在这些大模已经存量大模型公司，他们才能做到。因为已经存量大模型公司，他们的基模型能力是最强的，然后再叠加物理交互的物理 AI 的各种的数据，他才能做出物理 AI。我不相信一个连大模型能力没基础能力都没有的一个公司，崩忽然做出了一个什么物理 AI， 那我觉得不现实啊，也不现实啊。那特斯拉他也去做，对吧？那他以前大模型能力也很强，英伟达去做，英伟达至少大模型能力虽然不是最顶尖的，但他也是 follow 这个市场的这个跟踪者也很强嘛，对吧？所以至少是你是在主流的这个玩家群体上才能做出物理，我觉得这样啊。OK，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这个Anthropic 的这次的发的模型呢，它的时间是符合预期的，它的能力也符合预期，它更强能力的模型呢，我们普通民众接受不到啊，因为它的 Mesos 5它只给小范围来用，我们普通接触到的是 Feba 5。Feba 5呢，它在代码能力、在常识的复杂的 agent 的能力，在科学研究上进步非常明显啊，就是非常强的模型啊，而且呢，它也做了一个安全架构，就是能判断用户的意图。如果用户是高风险的意图，比如说涉及到网络安全、生物化学武器啊，涉及到蒸馏啊，那它就会自动切换到 Opus 4.8 来给用户做回答。这样总比这个直接拒绝回答，用户体验要更好，对吧？用户体验会更温和。然后价格呢也挺贵的，价格是每百万 token 50美元的价格，那这个价格呢是 Opus 4.8 的两倍啊。而且呢 Anthropic 也决定了，就是订阅用户大概用到6月20几号就不能用了，以后所有的用户都是按照 token 的消耗量来收费了。所以这也是表明全世界大模型以后的商业模式，订阅商业模式可能就结束了，以后全都会归到 token 的消耗量的商业模式，都是这样的，就是你用多少，就像自来水一样，用多少交多少钱，用多少交多少钱，而不是那种包月式的啊，就是你一个月自来水你用个100块钱吧，你就交100，不管你用多少，你交100，那以后可能不是这样了，以后就用多少交多少钱了。所以我们看，从 Feba 5和 Mesos 5，它所展现的趋势是大模型它在常识复杂流程的 agent 任务上有在持续进步，在 coding 能力上在持续进步，在科学研究上有在持续进步，但是在多模态能力上没有进步啊。所以这就是目前大模型最顶尖大模型的发展现状，目前就是这样啊。所以对于投资来说，那我们应该看什么现状？那肯定看 agent 的方向了，对吗？自主的这个尝试 agent 的，这是方向的啊。多模态，暂时可能没有什么进步啊。OK，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主要内容啊。那谢谢大家，那我们 总裁会到此结束，拜拜。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